再回到父亲，但是因着他诡诈，有20年没有见到他父亲，后来呢有20年没有见到他的儿子，20年没有见到他的儿子，他才想起来这过去的20年他父亲怎么没有见到他，他才晓得就是因为他这个一面用红豆汤骗了他的哥哥，同时呢骗了他的父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手是那样那样的重。那没有多久以后，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撒也死在他的跟前，就是在什么，在这个希伯伦的时候。那希伯伦在圣经里面那是交通的意思，所以现在你看就是雅各能够进入与神的交通。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迦南都是指着希伯伦说的，那个是整个迦南的代表。我到了希伯伦，曾经去过希伯伦，那我们知道那个讲导就告诉我们说，你普通讲的迦南代表都是指希伯伦，那到处都是葡萄树。那么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通通回到雅各就回到那个地方。那么但这个地方请我们记得，没有多久以后雅各被带，约瑟不见了，再不久呢连便雅悯也不见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十字架手是那样那样的重，可以说把雅各完全剥夺净净。但是到了最后一段，最后的17年是他荣耀的17年，一面他能够为法老祝福，大的为小的祝福。现在你知道他不再是铁公鸡了，他现在有东西可以给别人，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王能够抓住他，你看你这是神的恩典。不止如此，他父亲老的时候是昏花的，但是等他替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，他能够手肩搭过来，他做的事情是对的。他的父亲眼睛是糊涂的，他的眼睛是明亮，所以他是先见，他看得清楚。不止如此，他能为12个儿子支派，能告诉他们将来是怎样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，他晚年的时候他眼睛的明亮远远超过他的父亲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神怎么样的把一个毛毛虫变成蝴蝶，那最后能翱翔在空中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见证。这就是雅各一生的特点，他立了4根的柱子。好，我想我们暂时停一下这个。那么再下去呢就是约瑟。约瑟呢一共做了4组的梦，约瑟做了4组的梦。梦在圣经里面指着意象说的。那么约瑟的梦是什么呢？约瑟的梦就是有一天呢他会坐在宝座上啊，就是说因为有几个贺捆来向他下拜，那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约瑟一定会坐在宝座上。那么我们知道约瑟所做的梦后来都实现了，因为果然我们知道约瑟做了宰相，全世界的宰，这做了埃及的宰相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有荣耀的梦。什么叫做荣耀的梦呢？因为主叫我们称义，呼召我们是要我们称义，呼称义是叫我们得荣耀。那么得荣，什么叫做得荣耀？得荣耀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做这个梦。约瑟当初呢他出去看望他兄弟的时候，那么他的哥哥们就说，哦，那个做梦的人来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做这个梦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个梦，说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我们能够得荣耀。但是约瑟怎么得荣耀的呢？约瑟得荣耀是先受苦才得荣耀的，先卑微才升高的，这是约瑟的路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因为什么有的基督徒的梦能实现，有的基督梦不能实现呢？我们的梦为什么不能实现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像约瑟所经过。那约瑟经过什么呢？约瑟的一生不光是4个梦可以代表，而且4件衣服可以代表。他第一件衣服是彩衣，代表他父亲爱他；第二件父亲是血衣，哥哥们把他卖了；第三件事情是奴役，你记不记得他这个他的主人的这个妻子引诱他的，他把奴隶的衣服丢在他的手里面，就这件衣服把他陷害了。然后呢他就做了，不光做了奴隶，而且呢降卑，再降卑，被降到地窖里面。所以他一步一步的降卑，从迦南降到埃及，从埃及再降到地窖。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亚伯拉，那个时候的约瑟几乎等于是铁进到他的魂里面。但是最后一件衣服是什么？细麻衣，他被 推到宝座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是达到荣耀的途径。所以最后你看见说约瑟终于在荣耀里面，而且他终于有东西可以给人，他可以把粮仓打开，叫全世界的饥荒都可以得着保住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没有东西可以给人呢？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像约瑟一样。那这个是约瑟一生的特点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在全本圣经里面最像我们主耶稣的就是约瑟。你看见他怎样被卖被恨，就像我们主怎样被卖被恨。他没有罪却列在罪犯之中，主耶稣也是没有罪列在罪犯之中。那么他的在这个罪犯里面有一个得救了，有一个灭亡了。那么主耶稣的这个十字架旁边也是一个得救了，一个灭亡了。所以你知道这个中国的来字很有意思，当中是个很大的十字架，上面挂了很大的人就是主耶稣，两个小人就是强盗。所以这个来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的故事，也就是约瑟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约瑟的一点一滴都叫人看见我们的主。那现在你用新约的话来讲，怎么来形容呢？约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你看见吗？这就叫得荣耀。现在你才明白，原来神最早创造我们的时候是要我们像他，因为我们照着形象来像他。但是怎么能够达到那个目的呢？第一，你一定要接受生命树的果子进到你里面，让生命树生命从里面一直扩散到最外面，那最后我们就磨成神儿子，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就像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爱神所爱的，恨神所恨的，那弟兄姊妹慢慢我们就像他了，那神最终的目的怎么样就达到了，那乐园呢就福德了。所以整本的创世纪就是告诉我们乐园怎么能福德，神最后的目的终于怎么能够达到，这就是整本的创世纪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出埃及记。那么前面创世纪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，把整个蓝图摆在那里给我们看，把那个蓝图，那这个没有时间性，这个是一直从永远到永远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基督徒的故事也好，以色列的故事也好，永远是祭坛井，然后呢是什么？然后呢这个是柱子，最后是梦。所以我们总是经过奉献，然后达到深处，因着我们与主有交通，我们外面有一个见证的生活，像柱子一样，那最后呢把我们带到荣耀。那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最忠心的旨意，借助整本的创世纪就为我们解开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，神就告诉我们他的工作。现在呢，我们的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奴为奴之地把他拯救出来，就好像神要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一样。但是撒旦不肯，怎么样也不让他们去。但是感谢主，神就借着大能把以色列人带出来，所以有十个大灾都对付了他们的偶像。他们的偶像经过审判以后，然后现在呢撒旦松手了。那么终于我们知道说，以色列人到了正月十四号，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每一家都杀了这个羊羔，然后那个血呢就抹在门楣上。那么神一看见那个每一家门的那个血呢，就越过去。那么请我们记得，这样他们就蒙了拯救了。那么感谢主，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就预表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的，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就等于把主耶稣的血抹在我们的门楣上面。现在神一看见就越过去了，那我们就蒙恩就得救了。所以整本的出埃及记乃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救赎。那天晚上是正月十四号，因为以色列人是从晚上算到晚上，但是埃及人呢是从早晨算的，早晨算是一天。所以那天晚上你如果看埃及的日历都还是十三号，结果他们每一家都死了长子。从此以后十三就隐藏在人的最深处，给人看见说好像很不吉祥。因为那天呢，他每一家都死了长子，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羔羊，他们的门楣上面没有羔羊的血。那就这样我们知道说，神就把他们从埃及就带出来了。那这是埃及整本出埃及记最重要的一卷书。那这里前面是给我们看见那个救赎的道路，后面给我们看见救赎有个目的的，神要一定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很重，要把他们带到西乃山。 这个西乃山呢是给他们看见一面镜子，这里非常重要。这个西乃山神就把律法降下来，律法降下来呢，这个律法是不是给他们遵守的？律法是给他们看见他们不能遵守，给他们看他们自己不能。如果没有律法的话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不能。如果你是一个38年的摊子，就像圣经里面摊子一样，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现在要爬40个楼梯到一个什么，到40楼，你要爬一个40层楼，没有可能。但是如果你没有那标准在那里，你就不知道自己不能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神就把以色列人就带到了这个西乃，给他们看见他们根本就不能，他们没有办法救自己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是整个救恩非常重要。救恩什么叫救赎呢？救赎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凭着行善，没有一个人自己能够救自己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个目的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这个是西乃山的故事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的话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待了一段，差不多待了1年的时间，神就是要在那里告诉他们说，你自己不能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行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起。结果他们拜了什么？拜了金牛犊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人的本能里面就是要拜偶像的，没有可能。今天人本能里面就是做不好，不是不要做好。所有的宗教都叫人做好，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做不好。那你怎么知道做不好呢？你一定要给他一面镜子才可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神就在西乃山降律法，结果律法还没，这个摩西还没有下山，他们在下山下已经犯了律法。所以呢，既然你犯了律法，所以摩西就把石板摔碎了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，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救赎。救赎就是不是我们做的，什么都是他做的。律法不过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做，就是我们需要的什么，我们需要的是救主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后面西乃山的故事就是回过头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所依靠的乃是羔羊的血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长子，我们应该死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为什么神击打长子呢？因为那个十灾啊都是对付偶像，最后一个灾啊是对付法老，因为法老几乎是神。那么这个长子都是人的能力最大的时候生的，所以人不知不觉，人就在那里练自己，就在那里暗恋自己，人慢慢的自我膨胀了。所以我们看见一定要这个击杀长子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就是那个故事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人都是觉得自己有力量能做什么，神给他看见说，不是凭着你自己天然能力，每一个长子都要死的，那么是无辜的羔羊为我们死。行善不能救我，流泪不能救我，只有相信主耶稣，接受他才能蒙拯救。所以这个就是后来你读到这个出埃及记以后的故事，讲到那个这个颁律法的故事。你们有没有注意一件事很稀奇啊？在这个颁律法以前呢，以色列人也发怨言。律法以后，西乃山以后呢，以色列人也发怨言。前面以前发怨言神没有反应，后面发怨言审判就来了。为什么？而且那个后面那个发他们那个发怨言那个情形啊，那个真是可怕。我们怎么知道可怕？因为现在有一面镜子，你还没有镜子的时候你看不清楚的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神在西乃山给以色列人的教育，那个教育乃是救赎的教育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整本的出埃及记乃是讲这个。那不止如此，这是消极的。积极的什么呢？积极的神就给他看见山上的样式，那个山上的样式乃是给我们看见福音的样式，给我们看见什么都不是我们做。虽然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但是请我们记得，他今天要建造会幕的时候，他不可以有任何自己的建议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什么叫做福音呢？福音就是一面我们是无能，另一面不是我们的方法。请我们记得，所有的方法都是天上的方法，这就是福音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什么叫福音呢？福音不光是这个方，不光是能力的问题，福音也是方法的问题。那现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律法是告诉我们不能，然后呢，山上的样式是告诉我们不行。